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说到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八福，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还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功课。接着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做天国的子民，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好像似乎许多的信徒好像失了味的盐，或者不能发光。我们今天能称得上发光或者有盐味道的基督徒看来好像是很少。那么这些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能够发挥防腐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发挥盐的功能，就是要对别人有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基督徒也要做世上的光，基督徒要成为世人的光，理所当然的这个光就要照亮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重要的生活的一个见证。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邻舍当中，或者无论我们去到哪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要做光。这个光不是从我们自己身上能够发出来的，这个光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话，神的真理才是光。世上的光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将神的话先要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常常引用圣经，而是要你和我跟别人分享神所赐给你赐给我的光，这样他们才能够受到感动，叫他们能够比去参加查经班甚至收听福音广播更好。就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身上，我们与别人分享神的真理。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方法很多啊，方法很多。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有些人以为登山宝训是以人做中心的，不是以神做中心的教导，其实这是错误的。登山宝训不是以人做中心的，乃是以神为中心的教导。所以这句经文说，让你的光照在人前，这样他们就可以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谁呢？不是归给你，乃是归给在天上的父。如果说荣耀归给你的话，就要把奖状或者奖杯送给你的，当然不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光要照在人前，好将荣耀归给谁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登山宝训，耶稣讲的登山宝训是以神作为中心。当在千禧年啊，千禧年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时以后当然会每一件事情都是会以神作为中心的。可是我们现在住在这个败坏罪恶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还是最主要的动机就要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所应该 认真思考的，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我们的重心要常常把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我们人自己。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记得在摩西律法有一部分是属于礼仪方面的律法，是关于礼仪方面的。我们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罪，他自己就成为了赎罪祭。在创世以前，就是创世以前所预定的，他是赎罪的羔羊。所以基督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要成全律法。所以基督来到世上，他要为了成全律法，所以他就为你为我为我们罪人成全了律法，所以把这个律法的义归给了我们。主耶稣让你和我，就是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可以靠着主耶稣的义啊，他所为我们做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律法的标准并没有改变，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功劳能够达到律法所要求的。我们需要帮助，这个帮助就是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要寻求主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得到神的怜悯。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盼望你不要对我们啊，我现在所解释的登山宝训有些误会。我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的去破坏的摩西的律法，事实上摩西的律法仍然存在的，因为律法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不能靠自己，靠着自己的功劳来达到神所定的标准，这样这个律法就怎么样，就把我们引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成全律法，借着耶稣基督他成全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成全律法的要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能够违背诫命，也不能够把诫命废掉的，因为你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守诫命是没有办法，你不能靠自己，你没有这个能力。就是唯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救恩，寻求主耶稣的权柄跟能力。所以所谓遵守十诫啊，并不是让我们得到神的救恩，因为这个十条诫命，神的律法是一个指路标，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我们去接受主耶稣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说律法和十诫是一个通到主耶稣救恩的一个指路标，做指路标，这个你可以了解吧。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所讲的重点是非常的重要。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持守律法，因为摩西律法的标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并没有果效，因为神并不接纳。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当然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他自己为我们，为你为我成全了律法的义，律法所要求的义。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一、二十二节，你们曾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段经文也很重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向你兄弟动怒，你就犯了杀人罪。你不是想要遵守摩西律法吗？你不能说一边说要遵守律法，摩西律法，一方面你又破坏了他。你不能够嘴巴这样说啊，嘴巴这样夸耀说哦，啊，登山宝训啊是你的信仰准则，而且从另一方面你又不遵行它。事实上，你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救主，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他遵行了律法，完全遵循律法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他就把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了义。接着我们来看第26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啊。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当中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表示耶稣他把他的身份地位提升到比摩西还要高，比摩西律法的地位还要高。同时耶稣也把他自己，他是他的身份，他就是定定律法是谁呢？就是耶稣所设立的。耶稣他是主，也是不但定了律法，设立律法，他也是解释律法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地位提升啊，比摩西的地位还要高。接着我们看第27、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你就不敢自称说你完完全全的遵守了摩西律法，或者说你已经完全遵守了十诫。虽然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只有提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两条诫命，耶稣做了一个解释，但是主耶稣把整个十条诫命的标准完全提升了。所以登山宝训是让我们知道你我都是一个罪人，我们实在需要一位救主，所以我们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寻求他的怜悯和帮助。如果说你自己口里面说因为要遵行啊登山宝训的原则来生活，而且你又做不到，这个就证明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也没有看重这个律法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律法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接着我们下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很特别的，就是要指到这个律法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啊，这是一个重点。看29节30节啊，讲到这个律法跟我们的主要的关系是什么。他说29节到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里说的非常的严厉啊，非常严厉的。那么说明了什么呢？表示说你我都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人不可以自欺，也不要假装说你以为你能够遵守律法，那么如果说你认为说你能够遵守的话，就显示你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事实上我们都是很卑下的、很污秽的、很败坏的一个丑陋的罪人，我们实在都没有资格进到神的国里面。但是感谢神，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的功劳、他的恩典才能进去。但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些人他们常常 好像夸耀自夸说，或者彼此的恭维说，认为我们都很有资格进到神的国。其实登山宝训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带到这位钉十字架的主的面前，恳求神的怜悯和他的救恩。如果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啊尊重看重这个律法。所以我们人不可以自欺说，你说啊我已经遵守了诫命了，其实你跟我完全一样，你我都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都做不到。接着我们再来看啊，接着看第31节32节31、30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的。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在这里啊，主耶稣啊特别提到有关于婚姻啊，特别离婚的啊一些啊规范。那么如果一个人啊他不合乎圣经的原则而离婚，这个人就是犯了奸淫罪，这是很严重的。而在今天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或者教会里面，很多人就忽略了啊关于犯奸淫罪的事。但是这是天国的律法，因为我们要遵守啊。那么关于离婚的问题，我们到了马太福音第19章的时候啊，我们再啊仔细的来啊再来讨论啊，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再接下去看第33到35节啊，33到35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在这里主耶稣说，我们不要随便起誓。以前的人啊，我们常常说，多半说说话算话啊，说话算话。可是现在啊，好像有点不太可能。现在很多人是说话不算话，啊，常常喜欢撒谎啊，说的话都不能够啊对得上。主耶稣说，神的儿女不管在任何时候，必须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说话算话，不可以随便乱发誓啊。接着我们看第37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如果一个人对我说，我发誓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就不信任他，可能他一定是说假话，因为我觉得他平常才是说假话才要说要发誓啊。接着我们看第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主耶稣啊再来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改变。我们再看现在接下来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的状况啊，我们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经文去做呢？你是否有去抵挡那个恶者？该怎么做啊？虽然在这里好像我们说这里是提到给我们一个遵行的准则，但是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保护啊，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啊。那么这里我们想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14节啊，提摩太后书第4章14节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接着就是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看来，就是只有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才愿意将我们另外一边脸呢转过来由他打。意思就是说，人打我们，我们不要跟恶人作对啊。有人打我们右脸，连左脸转过来打，意思就是说，神让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知道如何要有责任保护我们自己。 只有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心愿啊。所以这是要注意的。接着我们看第四十节到四十二节，有人要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同他走两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不可推辞哈。这些经文，啊，这些经文都是可以说谈到是有关于天国的律法。当我们主耶稣将来在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时候，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教导才会完全应验在我们的生活上。虽然登山宝训包含了许多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准则，但是我们要知道，登山宝训要真正完完全全的实践出来，把它完全做出来，是唯有当主耶稣的国降临，他在宝座上做王的时候这是才能够成就，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接着我们来看再看第五章的四十三到四十四节，四十三四十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登山宝训的确是天国子民的一个生活的法则。主耶稣把旧约的摩西律法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里面，他说到说，那时候人他会爱仇敌，也不会再恨他们了。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如此呢？我们的生活原则该是如何呢？当然神是命令我们要去爱所有的信主的人，在主内的我们要去爱他，而且我们也要向自己的仇敌表达我们的爱心。虽然我们不喜欢他，但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爱心。怎么样表达爱心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他，告诉他们有关于神救赎恩典的信息，给他们有进神国的机会。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在做总结的时候，总结这一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想让大家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诉你，告诉我，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在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说你跟我怎么可能成为完全人呢？可以的，我们因着信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基督的义就归给我们，我们就成为主所爱的人。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被定罪的，因为我们是因信得以称义。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完全人的唯一个方法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就是神使我们渐渐的成圣，慢慢有了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样式，有耶稣基督样式。这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才变成完全的，是不可能的。你敢不敢来到神面前对神说，我已经做了许多好事，我是多么好，我已经完全了？不是的，是主耶稣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是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个整章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这一章里面，耶稣基督是一位君王他论到关于义的事。所以耶稣所谈到的义就是要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的层次要比他高。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只是表面的义，就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个杰出敬虔的人耶稣也是对他说他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在主耶稣就对他说要重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你我们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那怎么办？ 所能够做的就是你跟我，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接纳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你的义我的义怎么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呢？能够胜过尼哥底母？当然不能。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今天每一位信靠他的人一个奇妙的恩典。但愿你在神面前也成为一个完全人。怎么成为一个完全人？就是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他的功劳，他救恩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慢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感谢神，今天我们就分享马太福音到这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